1933年，伦敦刚下过一场雨。
嗯，那种典型的伦敦阴雨天。
对，一位叫利奥·希拉德的匈牙利物理学家，这会儿正满腹牢骚地站在南安普敦街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着红绿灯。
他当时的心情可不太好。
绝对是很糟。他刚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可以说是让他火冒三丈。但是就在那个交通信号灯变绿的，他迈步穿过街道的那一刻，
历史性的瞬间来了。
没错，就在他的脚跟踏上街对面人行道的那一秒钟，他的脑海里，其实已经完整的勾勒出了世界末日的图景。
那个看似平凡的等红绿灯的早晨，实际上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瞬间之一。
哇，真的是这样！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翻开理查德·罗兹内部拿过普利策奖的巨著，也就是《原子弹秘史》的25周年纪念版。
这本书的分量可以说是非常重了。
确实，不过你放心，我们的任务绝不是带你复习那种干巴巴的高中物理课本，
绝对不是。
我们要带你回到那个充满思想碰撞的年代，去弄清楚那些看似随意的写在黑板上的几行公式，到底是怎么永远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我们要挖掘的其实是一个为什么，
也就是为什么原子弹的诞生是不可避免的。
对，为什么从那个绿灯亮起的那一刻，这一切已经注定了。
说到这个不可避免，罗兹在纪念版的序言里抛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读起来其实让人有一种宿命般的无力感。
怎么说呢？
他认为原子弹的发现绝对不是什么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也不是几个疯狂的科学家躲在密室里鼓捣出来的，这是一种必然。
也就是说，就算没有希拉德，也会有别人。
完全正确。如果德国人在1938年没有发现核裂变，那么几招之内，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的科学家也一定会踩上这块地雷，
就像是一个赛跑。
对，因为你不可能去阻止整个物理学的发展，知识的边界就在那里，大家都在朝着同一个前沿进发。只要物理学再往前走，这个秘密被揭开就是迟早的事儿。
知识本身是不带任何过滤器的，真的是瓜熟蒂落的感觉。不过在这里，必须要向正在收听的你，
关于书里的地缘政治观点。
对对对，罗兹在书里客观陈述了一些很发人深省的地缘政治观点。我们在这里只是纯粹的传达原作者以及书里引述的客观内容，我们自己绝对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
没错，我们保持完全中立，只是探讨书里的概念。
好的，那我们继续。书里提到核武器现在成了某种像货币一样的权力图腾。
对，罗兹引述了一个叫核扩散公理的概念，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很好理解。
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只要有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去追求它，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双重标准。
出于对公平的渴望或者安全感。
没错，就像大家在一个街区里，如果有人手里拿着超级武器，其他人为了自保肯定也会想要，这是一种基于人性的必然。
确实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但书里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充满黑色幽默的悖论，
那个关于疫苗的比喻。
对，这种能够瞬间磨平几座城市的终极毁灭力量，它带来的恐惧反而使得大国为了保全自身，彻底放弃了发动那种全面战争的念头。
这真是个意外，核武器居然成了一剂遏制人造死亡的疫苗。
用能毁灭世界的武器来防止世界被毁灭，这真的太讽刺了。好吧，让我们把视线拉回那颗必然的种子种下的那一秒，
回到1933年的伦敦街头。
对，那位脾气暴躁的物理学家利奥·希拉德，他那天早上到底为什么发火？
就得说说希拉德这个人了。他是一个极其敏锐甚至有点傲慢的天才，而且他带着一种拯救世界的使命感。
我听说他特别喜欢科幻小说，
非常狂热。他深受小说家 H.J. 维尔斯的影响，他甚至专门跑去买下了维尔斯《世界裂放》这部小说的版权。
哇，真的假的？他还买版权？
对呀。你要知道，维尔斯在1914年的那本小说里，不但创造了原子弹这个词，还精确地预言了未来的城市会被核能摧毁。
这真的是神预言，脑子里装着这种科幻小说的末日设想。希拉德那天早上看报纸的心情肯定糟透了，
因为他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物理学界泰头欧内斯特·卢瑟福的演讲。
卢瑟福可是绝对的权威，他说了什么？
卢瑟福在演讲里断言，任何人指望利用原子能纯粹是痴人说梦，也就是英文里的 moonshine， 完全是无稽之谈。
对于希拉德这种人来说，最讨厌的估计就是别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了。
没错，这种权威的断言反而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所以就在他等红绿灯然后迈不过马路的那一瞬间，
灵光乍现了，
大脑里完成了一次物理学史上的超级大跃进。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能找到一种元素，它吸收一个中子之后能释放出两个中子，
一变二。
对，如果在足够大的质量下，这就意味着一场核连锁反应。
好吧，让我们稍微停下，解开这个谜团。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希拉德脑子里那个恐怖的画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做个类比。
什么类比？
就像现在的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一样。
哇哦，这个比喻有意思。
你想象一下，你发了一条推文，这就相当于那个最开始的中子，然后这条推文击中了一个大 V， 也就是原子核，
吸收了中子。
对，然后这个大 V 不仅转发了，他还自动 at 了另外两个人，那两个人再转发就变成了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
瞬间就会达到天文数字。
没错，在几微秒的时间内，能量呈几何级数暴涨。
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卢瑟福这样的泰头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而希拉德却能想到？
这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希拉德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完成了一次跨界的思考。
跨
界？
他不是物理学家吗？
是的，但在当时的物理学界根本没有链式反应这个概念，这是化学领域的东西。希拉德的好朋友化学家波拉尼曾经跟他聊过这个，
所以他把化学概念直接搬到了物理学里。
对对对，他没有被传统物理学的局限所束缚，他硬生生地把这个概念移植了过来。
哇，这就是打破学科壁垒的威力呀。
不过希拉德的这个连锁反应设想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原子模型作为基础，对吧？
没错，这就是个大问题了。这就引出了刚刚那位被希拉德在心里疯狂反驳的泰头卢瑟福，
也就是那个说原子能是痴人说梦的人。他手里明明掌握了原子的结构图，为什么还那么保守？
要理解卢瑟福的保守，我们得看看他年轻时候的意识。他最早在剑桥的时候其实是个研究无线电波的顶尖高手。
无线电？那不是马可尼的领域吗？
对，卢瑟福甚至一度超越了马可尼，但他当时是个穷小子，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靠无线电赚钱。
听起来很接地气呀。
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界，这就有点政治不正确了。他的导师 J.J. 汤姆森还有著名的凯尔文勋爵就狠狠地敲打了他，认为他沾染了庸俗的商业主义。
搞科研怎么能沾满铜臭味呢？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他们觉得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金钱，所以卢瑟福此次就转向了纯粹的科学研究，彻底放弃了商业化。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后来对原子能的商业化极度排斥，
就是因为早年被骂怕了。但历史就是这么充满讽刺，正是这个排斥使用的卢瑟福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发现，
也就是1911年的那个金箔实验。
对，他的助手盖格和马斯登用阿尔法粒子去轰击极薄的金箔，卢瑟福看到结果的时候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为什么？当时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以前人们认为原子就像是一个葡萄干布丁，软绵绵的，质量是均匀分布的，所以粒子应该直接穿过去。
但结果不是这样。
结果是绝大多数穿过去了，但是有极少数的粒子竟然被大角度的反弹了回来。
我记得书里引用了卢瑟福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这比喻太绝了。
你说？
他说，这就像你对着一张纸巾发射15英寸的重磅炮弹，结果炮弹竟然弹回来打中了你。
对对对，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绝对是颠覆性的。这证明了原子内部绝大部分是虚空，而中心有一个极其微小但质量极大的原子核。
没错，希拉德的重子撞击目标就是这个藏在虚空里的原子核。但我们如果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卢瑟福的模型其实有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
等等， 你说这个拿到诺贝尔奖级别的模型是不成立的？
根据当时的经典力学，完全不成立。你想啊，如果电子像行星一样绕着原子核转，因为它们带电且在做圆周运动，它们应该会不断消耗能量。
然后呢？
失去能量之后，它们就会像失去动力的卫星一样，最终坠毁在原子核上，
瞬间崩溃，
眨眼之间就会崩溃。所以根据经典力学，卢瑟福的原子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走进了死胡同。
所以科学界急需一个人，一个能跳出经典力学框架的人来补上这块拼图。
这个人需要一颗极具哲思的，甚至是对存在本身充满焦虑的大脑。
尼尔施·波尔登场了。
对，焦虑的丹麦人。波尔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身材高大，运动天赋极好，甚至是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运动健将啊。
但是他说话轻声细语，而且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焦虑。
他在焦虑什么？
他当时深受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果尔还有小说家穆勒的影响。丹麦语里有一个词叫 TV。
TV 呀、啊、
对，意思是双重或者怀疑，它也是绝望这个词的词根。博尔当时陷入了一种无尽的自我怀疑循环里。
什么样的循环？
就是那种那个正在思考我在思考的我在思考那种无限套娃的深渊里。
哇，听着都让人觉得头晕。但这种哲学上的恐慌发作怎么会变成物理学上的突破呢？
这就是真正神奇的地方。波尔意识到，就像克尔凯郭尔说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必须通过一种非理性的信仰之跃来跨越，
就是 leap of faith。
对，没有平滑的过渡。波尔把这种哲学上的不连续性直接塞进了原子的内部，
结合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理论。
没错，他提出电子是在特定的稳定态轨道上运行的，当他们在轨道之间跃迁的时候，也就是跳跃的时候，根本不经过中间地带。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为了让你更好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再抛出一个类比。经典力学把原子看作是一个光滑的斜坡，电子会顺着斜坡滚下来，
会兼轨每一个点。
对，但博尔说不对，它不是斜坡，它是一节楼梯，你只能站在这一节或者那一节上，
你绝对不能悬停在半空中。
这就是量子跃迁的本质，瞬间消失又瞬间出现。但是物理界能接受这么哲学的解释吗？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仅仅有哲学是不够的，你得有数学证明。波尔通过他这个疯狂的楼梯模型，极其精准地算出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氢原子光谱的李德伯常数。在这之前，这只是个通过观察得出来的神秘数字，没人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数。但波尔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验数据严丝合缝，
这简直是物理学界的一次绝杀。这证明了自然界的本质就是颗粒状的，过程是不连续的。波尔把他哲学上的焦虑变成了物理学上最大的拯救。
确实如此，但是波尔的理论虽然完美的令人窒息，科学可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就像化学家迈克尔·波拉尼提出的那个概念，科学是一个独立的合作网络，
就像一群人当着彼此的面在拼一幅巨大的拼图。我们把视角转到柏林，1912年，
那个时候一战还没爆发，
快了。当时德皇威廉二世带着他那种滑稽的尖顶头盔去参加威廉皇帝研究所的落成典礼，街边全是敬礼的年轻男孩。
罗兹在书里暗示，这些可怜的男孩很快就会成为一战的炮灰了。
对，但就在这个研究所的地下室里，化学家奥托·哈罕和一位极为羞涩但才华英溢的女物理学家丽在·麦特纳正在做着极其危险的工作。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用最原始的条件提炼放射性元素，甚至有一次差点让德皇暴露在强辐射之下。
天哪！
他们在为这块拼图提供化学分析的基础。同时，我们再转场回英国。
还有谁在拼拼图？
有一个极度拼命的年轻人叫哈里·莫塞莱，他是个靠吃水果沙拉熬夜搞研究的工作狂。
哈哈，水果沙拉。他发现了什么？
他利用当时新兴的 X 射线晶体学证实了波尔的直觉。他发现元素周期表上元素的排位绝不仅仅是人为的分类。
那是什么？
那个位置极其精确地对应着原子核内部的电荷数，也就是原子序数。莫塞莱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用 X 射线给波尔的楼梯编上了号。
哇， 说真的，当我把这些全都串起来看的时候，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看，希拉德在红绿灯前的脑洞，路瑟福用阿尔法粒子撞出来的原子核，波尔用哲学搭建的量子楼梯，还有莫塞莱的 X 射线，哈憨会麦特纳的化学分析，在一个国家，这就是最让人震撼的协同作用。
确实，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背后的阴影。这一切纯粹的好奇心，全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巨大毁灭瓦解坟墓。
也就是书里说的 The long grave already dug。
没错，所有发现原子秘密的理论部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而一战和二战的阴云正在聚集，科学家的纯粹最终释放出了死神。
这真是一个沉重又发人深省的结论。让我们稍微鬼护一下今天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吧。
我们走了很远。
是的，从希拉德在红绿灯前对不可能的叛逆，到路泽福凝视着弹回来的炮弹，再到波尔把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硬塞进原子的内部结构。
这说明人类知识的推进从来不是孤立的。
绝对不是，它是非泽文学，比如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还有硬核科学之间奇妙而猛烈的碰撞。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在这个信息随时都在过载的世界里，这一切能带来什么启示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最伟大的突破往往不是源于你坐在书桌前死磕某一个方程式，它可能是源于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脑子里偶然冒出的一本小说或者一个哲学观点。
跨界思考才是创新的终极武器。
没错，奥本海默曾经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科学中深刻的东西被发现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可能被发现。
只要有可能性，它就一定会冲破地表。
对，所以你不妨想想看，此时此刻在今天的某个地方，会不会有另一位科学家正站在路口等着红绿灯，而在他的脑海里也许正在酝酿着我们这个时代的 moonshine。
某种现在被所有人斥为痴人说梦，却将在几十年后彻底改写人类命运的惊天构想。
绝对有这种可能。而这一次当这种力量降临时，我们又将如何应对，留给你去思考。感谢加入我们今天的探讨，我们下次再见。